弟兄姊妹晚安，让我们先有个祈祷。主，多谢你这个晚上，让我们可以聚集去敬拜赞美你，你配得我们敬拜赞美那位，因为你创天造地，又赐我们每一个有生命气息。求你用你的说话去继续牧养我们，让到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造就，去建立我们的生命，让到我们继续去学做耶稣基督你的门徒。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门。近呢两个月咧，因着香港嘅事，我谂好多嘅香港人啦，或者在座可能好多弟兄姊妹都同我一样，都可能会感到好无奈啦、无力啦，甚至无望嘅。每一日嘅心情咧，仿佛好似俾香港嘅状况咧牵动住。特别系我哋睇到社会有好多唔同嘅声音积极介入，似乎咧在位嘅冇好好聆听。另一方面咧，当我哋都会见到咧，有一些罪恶或者谎言充斥着社会的时候，我们都会相当气愤，起码我自己会是这样，有这个感受。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三至四节这样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但是我都会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问，究竟要忍到几时呢？这个忍耐要到什么时候呢？每一日要用多少的忍耐先够用呢？这个问题我都未有答案。在上星期我有机会同一班少年人去台湾流浪，有个流浪的活动。对自己来讲都是有一个透透气的机会，都有些沉淀下、安静下的时间。在里面我都特别有很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很需要回去从上主而来的盼望，去面对今日我们城市的处境。所以好想今日咧同大家睇一段经文啦，启示录廿一章一至八节咧，去透过呢段经文咧去帮助我哋咧去思考同埋面对今日我哋城市嘅处境。我先介绍下咧启示录嘅一啲嘅背景啦吓，可能弟兄姊妹未读过位，好少读咧，都会发觉启示录咧都唔容易读嘅，好多字啊或者好多名稱啊，都唔係好或者好抽象嚇嗰個圖畫。啟示錄咧係寫喺第一世紀嘅後期嘅，大概係公元九十五年左右寫成。喺第一世紀裏邊咧，教政治咧同宗教咧幾乎係分唔開嘅，即係嗰個關係係好密切。我哋喺第二三章啟示錄裏邊咧提到有七間教會，上帝咧向呢間教會咧有好多勸勉嘅説話。呢間教會咧係身處喺當時一個地區叫亞細亞嘅地區。这个地区当时教会面对一个逼迫，特别是君王崇拜的逼迫。有研究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这个的君王崇拜不是由罗马那个皇帝凯撒去推动的，不是从上而下这样去推动。相反是由当地地方的官员或者一些领袖或者一些富户从下而上去推行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奉承凯撒，以致獲得之後隨之而來的經濟上，或者地方上的一些的利益。所以對啟示錄的讀者來說，信徒來說，他們所面對的挑戰不單單是生命的威脅和迫害，也包括在生活上面經濟上面的剝削和欺壓。另外，啟示錄全卷書很特別很明顯以神和基督為中心的。成卷书有很多崇拜的场面在书卷里面穿插的，例如第四、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十一章、十四章、十五章、十九章，有很多崇拜的片段在里面穿插。值得留意的是，这些场景往往就是紧接着有灾难的发生，还有同邪恶的势力争战的一些片段之后就会出现了崇拜的片段了。作者很明显就是想藉此劝勉当时的信徒，在患难、苦难、受逼迫的处境里面要持守真道，因为神的审判要临到，神将会战胜邪恶的势力。特别对启示录来说，崇拜这个主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启示录的作者来说，崇拜不是一些感情的抒发或者释放，而是不折不扣一个政治行动来的。对第一世纪来说，所谓政治的行动是要向当时的世界宣告生命的主权 立场、生命的价值或者方向，他们透过崇拜去认信、去宣告，告诉世界听呢，教会群体崇拜的对象只有一个，就是坐在宝座上那一位。除此以外，如果依靠任何形式的，无论是力量又好、权势又好、制度、人物甚至宗教，这些的行为呢都是偶像的崇拜。正正因为这样，启示录里面呢都有某些段落呢都很严厉呢批判敌挡神那个势力的，就是撒旦代表那个邪恶势力。他们呢用各种的方法呢引诱世人呢离开神。但是呢我们去到第二十章呢，我们知道撒旦或者撒旦的势力，例如死亡啦、阴间啦，都要被扔在火湖里面，象征着邪恶的势力最终呢会被消灭，永远呢和上帝隔绝。而接着来呢，启示录最后的两章呢，即是21章和22章呢，给我们看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画面，也都是刚才讲过崇拜这个主题在全卷书里面的一个的高峰。今天呢我们会一起看21章呢，其中一段一节去到第八节。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呢两个的看见和四个的宣告呢去看从上而来的盼望怎样帮助我们呢去面对今天的处境。我们呢先看一节去到第二节呢，都想邀请弟兄姊妹呢一起读多次，好吗？第一个的看见，第一节作者呢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经过去了，海不再有了。在终末的时候，神呢没有毁灭这个世界，相反呢他是更新这个世界。经文说更新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成为新天新地。特别经文提到呢，在新天新地里面呢海不再有了。为什么没有海呢？原来在近东的文化，包括犹太的文化，海因为被人变幻无常的感觉，往往带有负面的意思。海不单止是死人的地方，也都象征着混乱和邪恶的意味。所以呢对近东文化来说，海是不好的，是邪恶的。所以第一节里面海不再有了的意思，就是说在新天新地里面邪恶的势力呢是没有位置的。邪恶在新天新地里面是不再存在，因为在正邪这个争战里面，羔羊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其实这节的经文遥遥地呼应着创世纪一章二节。一章二节我们记得圣经这样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是吧？在一个中文的版本新汉语译本会这样翻译，神的灵正扑击在大水之上。扑击这个动作就好像一只马鹰见到猎物然后冲下去扑击它这样的图画。创世纪这一节经文给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图画是一个争战的图画来的，是正邪争战的图画，是神和大水所代表的邪恶势力争战的图画。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最终上帝是得胜的。怎样看到呢？就是上帝将空虚运动于面黑暗的世界变成一个有秩序的世界，让到人可以安居在其中。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都看到圣经强调神一路这样跟邪恶势力去争战，但是最终得胜的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跟着第二节，作者有第二个的看见，他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娘打扮整齐等候丈夫。在这里呢作者呢约翰很刻意用圣城新耶路撒冷去跟前面十七章和十八章里面所提到的大任府和巴比伦去相比的。在十七章十八章里面，大任府和巴比伦代表着撒旦和邪恶的势力，但是我们刚才提过在二十章呢这些的势力呢都被扔进火湖里面。但是对比之下，如今圣城耶路撒冷就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跟我们所身处的地方联合成为新天新地，是两个很截然不同的结局。 这个就是两个的看见。除了两个的看见，作者都听到有声音从宝座出来，当中有四个的宣告。我们都看埋跟着那四个的宣告。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读第三节去到第四节。预备一二三。第一个宣告就是刚才那两节，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他们同住，他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当新的耶路撒冷从神里面降在我们身处的地方的时候，就好像神的帐幕在人间的图画一样，神要与人同住。帐幕这个字是犹太人常常用的字来的。在旧约里面往往会指向神和子民同在的地方，就是会幕和圣殿。神在会幕在圣殿里面和他的子民临在。在同一个作者在他的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都提到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这个字就是帐幕这个字，神临在他的子民的中间，神的子民就是新的圣殿，神要永远这样与他的子民同在。另外有一句说话，他们要作他的子民，这句说话其实我们不会陌生的，在旧约常常出现的，因为这个是神和以色列立约的内容来的，神要作以色列的神，以色列要作神的子民。所以从起初到终末，神同人所立的约是从来都没有改变的，神是信实和守约的。至于先前在邪恶的权势辖制下的生活，包括眼泪、悲哀、哭号、痛苦，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些都要过去，这些都不会再出现在新天新地的里面。这个是第一个的宣告。我们看第二和第三个宣告，在第五节的里面，邀请弟兄姊妹一起读，第五节。是的，那我们先看第五节的上半节。第五节的上半节，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这样说，看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神没有将这个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消灭，反而去更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他没有不理这个世界，创造了他就离开了。他仍然看顾这个世界，甚至最终他要更新这个世界。他较早前我们看过，他战胜邪恶的权势，让邪恶的权势在新天新地里面不再辖制人的生命。这个是第二个的宣告。跟着第五节的下半节，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继续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靠的，是真实的。坐在宝座上那位说的话是可靠，是可信靠的。可信靠这个字其实是 faithful 的意思，信实的意思。作者约翰在他的书信约翰一书里面都用过这个字。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位坐在宝座上所讲的说话，他的宣告是信实的，因为坐在宝座上那位同样都是信实、公义那位的主。这个作者给我们很清晰地去听见。去到第四个的宣告，就是第六节去到第八节。邀请弟兄姊妹再一起读，好吗？第六节至到第八节。 这个就是第四个的、宣告。今天先看第六节，第六节那句说话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开始，我是终结。这句说话其实在启示录整卷书出现过三次的，在第一章一开始已经出现，跟着就是21章这个、第六节这里，还有跟着22章都出现了一次的。正正就是作者要强调神就是创始成终那位，无论现在地上无论是任何一个力量，任何一个的权势，他在地上怎样威，怎样张牙舞爪，例如书卷里面所提到的撒旦的权势，死亡、罪恶，一些政治的权势，军事、经济的权势，所有的东西都要臣服于坐在宝座上的位。以上所提及的权势最终都要过去。另一方面，第六节都提到神白白赐下生命的泉水给口渴的人。这个画面呢，让我们想起约翰福音同一个作者福音书里面第四章，耶稣基督和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旁那里对话。耶稣说他可以赐下使人永远不渴的活水，直涌到永生一样。正正就是要强调坐在宝座上那位是创始成终，是永恒那位的主。去到第七节呢，再提到刚才讲过的一句的说话，就是我们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儿子。同刚才第三节所提的一样，这里就是强调神和人立约那个的内容。神怎样一路以来很信实地去守约，从创世到终末，神都是这样持守和人所立的约。至于在第八节提到一个罪恶的清单，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这一系列的罪行呢，在跟着21章27节和22章15节呢都重复多两次。但是呢，我们知道呢，罪恶的权势的根源即是撒旦，在20章的时候呢已经消灭了。所以在这里作者再 highlight 这个清单呢，似乎就是要提醒当时启示录的读者，即是教会的群体，不要落入邪恶势力的辖制里面。另一方面呢，再次强调这些邪恶的势力最终在新天新地里面呢是没有位置的。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这三个清单呢，即是21章和22章提到这个罪恶的清单里面呢，都同样提到方言这个的字。方言呢，在约翰的著作里面呢经常出现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八章有出现，在约翰一书也都有出现。有学者认为呢，刚才那个罪恶的清单那个根源呢是来自方言，是方言不同的演绎。方言怎样演绎呢？他演绎不同的状态，以至到引诱人去敌挡神和神所创造的世界，试图建立自己所想的世界。但我们知道方言注定是失败的，在新天新地里面是没有位置的。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从两个的看见，从四个的宣告，很清楚知道在终末的时候，神的帐幕要临到人的当中，和他的子民永远的同在。我们也看见神从开始到最终都是这么爱这个的世界，甚至要更新这个的世界。因为神是信实，他持守和他的子民所立的约。我们也看到那个坐在宝座上的是完全是掌权，甚至战胜一切邪恶的势力。这个我们在这段经文是很清楚的看见。跟着我们很想从启示录成卷书的脉络，也都从这两个的看见和四个的宣告呢，去一起看看这些呢，不是单单指向将来的事，对我们教会今日都是有很重要的提醒。我会 highlight 特别有两个的提醒。首先，教会需要呢时刻我们用一个终末的视野呢去检视自己，就是从基督已经坐在宝座上作王掌权这个的事实呢去检视自己。事实上呢，在整卷启示录里面呢，启示录很重地去批判，不单止批判世界的状况，也都同样地去批判教会。 敌挡神的势力不单单存在在世界，同样呢都是存在在教会的群体里面。第一世纪的君王崇拜背后是对经济权力的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呢同样都可以出现在教会的群体里面。例如在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去到22节提到有一间教会叫老底加教会，在那里呢上帝责备这间教会不冷不热，意思说呢这间教会呢失去了教会的功用，因为老底加教会单单只是追求经济的活动，他们很富庶很安逸，经济这件事成为老底加教会的偶像，成为了他们的主，教会呢没有好好见证只有耶稣基督呢才是他们的主。这个呢也是启示录呢为什么这么看重崇拜这个主题呢，因为启示录很强调透过真正的敬拜这个的政治的行动，向世界宣告教会的群体所效忠的所跟从的不是其他的东西，而是单单效忠坐在宝座上那位。教会要分别出来，教会要圣洁，时常站在神那边，否则基督最终的胜利和教会是无关的。希特拉在1933年的1月当选成为德国的总理，并且开始全面建立他的纳粹的政权。在当时的德国的教会，很多的教会都面对纳粹政权的渗透、改组、操控，甚至将教会摆在国家的监管之下，成为纳粹政权的一个政治的工具。当时有很多的基督徒呢，他对希特拉的统治呢很有盼望的，因为希特拉很强调要恢复他们民族的身份、他们的自豪、这一件事，所以当时有很多的教会呢就走向希特拉的政治方向，成为了偶像的崇拜，是希特拉或者是他的意识形态呢他们所跟从 的对象。当时很多教会活在方言里面，他们不知道，结果成为希特拉政权的政治工具。但是很感恩，在当时仍然有一班很清醒的德国的信徒，他们在1934年5月一连三日开了一个会，在会里面讨论教会跟着要做的事情。在会里面他们写了一个宣言，叫做很出名的，叫做巴门宣言。藉着这个宣言，他们要告诉帝国的教会，即跟从希特拉政权的教会听，你们不是教会，因为你们所效忠的是地上的政权，只有认信的教会才是教会，因为他们所效忠的所认信的是坐在宝座上那位 的主。巴门宣言呢其实里面呢 有六个的原则，信仰的原则，每一个的原则呢有一段经文、一段解释和一段呢拒绝的句子，好想 highlight 特别拒绝那几个部分，那六个的拒绝是什么。第一个 的拒绝，我们要摒弃拒绝虚妄的教导，就是在上帝的道之上和以外还存在着其他事情和权力、真理和概念，这个是错误的教导。第二个的拒绝，我们要摒弃拒绝虚妄的教导，就是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可以有一些部分不属于耶稣基督，这个是错误的教导。第三，我们要摒弃拒绝虚妄的教导，就是教会被允许将他的信息和制度的形式任意交给他者，追随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信念，这个是错误的教导。第四，我们要摒弃拒绝虚妄的教导，在事工的以外，教会能够或者可以给特殊的领导人赋予统治教会的权柄，这个同样都是错误的教导。第五个的拒绝，我们要摒弃拒绝虚妄的教导，就是在国家的特殊职责以外，国家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人类生活唯一和全部的规范，它能够成全教会的使命，这个呢也都是错误的教导。第六， 我们要摒弃拒绝虚妄的教导，就是教会可以因人的虚荣而将上帝的道和主的事工用来服务于自己的欲望、目的和计划。这个同样都是错误的教导。应信教会透过这六个原则很清楚告诉世界听，应信教会所跟从所效忠的是得一位，就是坐在宝座上那位的耶稣基督。应信教会以很出名的两位神学家巴特和潘霍华为首，他们带领教会在当时那个时代很清楚分辨虚妄歪曲真理的教导，并且很强烈地拒绝这些歪曲的教导，并且向世界宣告他们单单效忠坐在宝座上那位的神耶稣基督。这个是特别启示录也将两个的看见、四个的宣告，也都透过整卷书的脉络给我们第一个的提醒。第二个的提醒就是除了教会要检视自己，教会也都需要用终末的视野去见证，给世界知道世界就是世界。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提到一条的龙，那条龙其实代表着撒旦。在十三章出现了两只的兽，一只叫海兽，一只叫地兽，代表着当时的帝国，即是罗马帝国。另一方面，如果地兽代表着敬拜帝国势力、依附着帝国势力的人。我们刚才提过，在二十章以上的势力，无论是撒旦，无论是帝国依附着帝国势力 的人，最终都是要被扔进火湖里面，新天新地里面他们没有位置。虽然在主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在世仍然好像很横行霸道，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最终都要是被消灭和灭亡。教会要向世界见证，在世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政权是永恒的，唯有上帝的国才是永恒。在历史里面，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政权是可以永远长存的，包括在圣经里面提及的帝国，例如巴比伦、例如波斯，或者两日之间希腊，或者启示录身处的背景罗马帝国，这些帝国在历史里面都相继灭亡。其次，启示录也都向劝勉我们教会的群体要向世界见证，见证一个事实，就是世界被邪恶的势力核制这个的事实。启示录要劝勉教会作先知的角色，用终末的视野去见证神的国，藉着真理去见证，让世界知道世界就是世界，是一个被罪恶权势核制的一个世界。世界充满着很多的恶，充满着刚才提过方言的恶、暴力的恶、欺压的恶、极权的恶，这些恶全部在启示录里面都是敌挡神，都是无视神，甚至无视神所创造的生命，无视神所创造的世界。在大家记得七月刚过去的7月21号在元朗的夜晚，有一班白衫，我可以称呼他们做暴徒的人，无差别地去恐袭平民百姓，让暴力的恐惧压迫人的生命。在第二天，这个黑暗仍然笼罩着整个元朗。很多市中心里面的铺关门，居民都不敢出去市中心。市中心里面平时是很热闹、很逼的，但那天就一片的冷清。我自己是住元朗的，在7月21号那个晚上，看着电视的新闻，也看着网上的新闻直播，看见自己平时每一日出入的地方，很熟悉的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很震惊的。在第二天，很多我的亲友、教会的弟兄姊妹、我的中学同学、我的大学同学，都WhatsApp 打电话来关心我，喂，你怎样啊？你安不安全啊？对于他们的关心问候，我是很感恩，当然。特别当日我本来都要带我的女儿去市中心去上堂的，但是我们的家人都很担心，因为担心的缘故，最终我都没有带女儿出去上堂。 當然我好感謝各位親友同埋弟兄姊妹嘅關心，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我都當日係好嬲嘅。點解咁嬲咧？我會問點解暴力呢個罪惡嘅勢力可以咁樣肆無忌憚去橫行嘅咧？點解平民百姓得唔到保護嘅咧？好多呢啲嘅問題。但我仍然相信咧，面對暴力呢個罪惡嘅勢力，教會嘅群體仍然要按真理咧去譴責，因為暴力係屬於邪惡嘅勢力，起碼喺啟示錄個 context 裏邊。教會群體要向世界展示，世界正正就係俾咁樣嘅暴力去所限制。其實呢個都唔係一個新鮮嘅事，喺差不多50年之前啦，第一屆世界洛桑嘅會議咧，裏邊有佢哋寫咗份洛桑嘅信約，咁有好多個段落，其中第五段咧提到基督徒嘅社會責任，清楚咧去表達咧傳福音同埋社會嘅關懷，對教會群體嚟講係同樣都係重要嘅。嗰個段落提到其中一個段落咁樣一句咁樣寫，福音報導同埋社會嘅政治關懷都係我哋基督徒嘅責任，因為呢兩方面喺我哋嘅神觀同埋人觀嘅教義上面，同埋我哋對鄰舍嘅愛，同埋我哋對基督嘅順服嘅必要嘅體現嚟嘅。另外又咁樣提到啦，儘管社會嘅關懷唔等於報導，政治嘅解放亦都唔等於救恩。但是我们仍然确信救恩的信息也包含对各种形式的疏离、压迫和歧视的审判。无论何处有罪恶或者有不公正的事，我们都要勇敢地斥责。由此可见，福音的宣讲和社会的政治关怀两者都同属于教会的福音使命，最终是要见证基督活出整全的信仰。当然教会不停留在斥责、谴责，我仍然相信教会要继续用真理去见证世界就是活在被罪恶势力所限制这个事实的当中，也都要向世界见证这些罪恶的势力在将来新天新地里面是没有位置的，最终是要面对坐在宝座上那位的审判。教会要继续用爱去见证，让世界知道哪一个才是最值得去敬拜、效忠和跟随，让世界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一起去悔改，回去坐在宝座上那位的当中。启示录在十一章里面提到两个的见证人，很忠心地去见证上帝，他们同样是就是这样去见证，在一个不容易的处境里面去见证。其实对启示录的读者，第一世纪的读者，要领受这个的教导，在逼迫里面去见证神呢，其实不容易的。因为在启示录写成之后的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基督徒被逼迫的情况呢一直都没有改善的，甚至呢越来越严重。历史告诉我们，其中有两次呢是全国性，即是整个罗马帝国一起呢逼迫基督徒的。所以教会群体要向世界见证基督这件事呢是不容易的，但我深信呢圣灵会加能赐力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新天新地给我们的盼望不单单指向将来，同样都指向今日，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好这样见证，唯有神的国度才是永恒，唯有坐在宝座上的那位才可以值得跟从，才值得去效忠。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地去生活，意思是我们要好好地去敬拜我们的主，好好过我们敬拜的生活，好好地依靠带来盼望那位的主，在主里面好好地生活，特别在纷乱的处境，在暴力笼罩的处境，在绝望的处境，在哀伤、在愤怒的里面，我们就这样好好敬拜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去见证从上而来的那份的平安，在世界里面见证，让世界知道呢每一个都需要主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祈祷。 咗我哋每一個都係軟弱，面對紛亂，面對紛爭，我哋都好多唔明白，我哋都好多嘅無奈，我哋都唔係好知道我哋可以做啲乜嘢，但係我哋深信主你會帶領我哋每一個，因為你讓我哋有從你而嚟嘅盼望，你讓到我哋知道罪惡嘅勢力唔會永恆，唯有你嘅國度先係永恆。你讓到我哋知道喺終末嘅日子，你再翻嚟嘅日子嘅時候，一切嘅罪惡，一切限制人嘅生命嘅勢力都係要過去。人嘅生命咧要喺你嘅裏面咧被釋放。就求你去帶領我哋，幫助我哋喺每一天我哋感到無力嘅時候，都從你嘅盼望去支取力量，讓到我哋藉住好好嘅敬拜、好好嘅跟從主去面對我哋今日嘅處境，讓到我哋先確定我哋每一個門徒嘅身份，好好咁跟隨主嘅時候，我哋就向世界見證。見證世界就係喺一個嘅罪惡嘅當中，就係被罪惡所限制嘅當中，讓世界咁樣去見到嘅時候，讓更多喺當中嘅人咧都願意悔改回轉去跟從你，就求你去幫助我哋，帶領我哋。我哋嘅祈禱奉主耶